家，欢迎收听本集影剧爆米花。日日皆完美，在常态中找到平静，一切看你如何看待，如何度过属于你那部分的生活。文艺大师文温德斯最新作品《我的完美日常》便是这样一支在平凡中挖掘幸福的电影，每个人都能够在这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启发与对完美的理解。那么本集依然就像日常一样，有我 Summer 和吉哥，
哎，大家好，
来带您进入诗意的禅，看树影落在公厕墙上的影，体悟生命瞬间与影像说的故事。我们今天啊，要为大家带来一支相当疗愈的作品。如果你也是被生活压到喘不过气，在如今商品化年代越来越焦虑，那这部电影就告诉你，千万别因为世界太现实，因而对它感到失望。若你能竖耳倾听自己的声音，与自我灵魂展开坦诚对话，生活其实不必渴求别人理解，只要感受每分每秒，用心呼吸，珍惜我们的来来去去，每一次萍水相逢中的与人的相会，日日夜夜中找到属于自己最喜欢的过活的方式，其实就像片名一样，我们就可以说这是我的完美日常。哎啊，今天讲了这么多的这种心灵小语，就是觉得这是一支非常适合现代人忙碌节奏下的电影。
没错，这可以说是你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小顿点吧。
那这部电影正是德国大师文温德斯的，去年在坎城影展就已经打响口碑，之后包含在台湾的金马影展有展映，那再到代表日本参加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那近期已经是一支知名度相当高的作品。那主演则是大家也都很熟的，已经得过无数奖项肯定的一所广司。那这边简单介绍一下这一部电影的核心梗概，因为其实真的是没有太复杂的剧情。
对，它其实没有这么的你说很琢磨或是强叙事强剧情，
真的，所以我们今天好像也不用花太多时间在讲剧情这一部分。对，但是还是要让大家来稍微理解一下这是在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那一言以蔽之，电影是以一种相对浪漫化的视角去看一名日本厕所工的日常。那这位男主角大叔叫平山，他并不因这样一份多数人可能会嫌弃啊，或者很多人口中社会地位不高的工作就什么扫厕所啊，而导致自怨自艾。相反的，他有自己专业的一套清洁设备，工作态度是一丝不苟，而且每天都很可爱，有开启一整天的专属模式。
这好像就是他一天的他有自己的一个 SOP 或是一个很规律的一个 routine 这样子在运行。
对，比方他譬如他会到自动贩卖机买一罐 Boss 牌的咖啡，他也像很多大叔爷爷们会在日本待在那样的澡堂在泡澡，
或是一只，或是那种小摊贩，或是一个那种小小的居酒屋，喝个两杯。
对，会在一个固定的居酒屋跟一个固定的老板娘，温柔的老板娘谈天说地，听起来是不是确实是一个很平凡，但是又很美好的一天？但同时，这位大叔看起来也不简单哦，他也有非常丰富的精神领域。比方他每天车上播放的是上世纪60、70年代的摇滚，比如说 Patti Smith、Reed 的那种合适磁卡带。
对，就是那种，就是大家会说的那种 tape。
我们小时候有用过一下。
有啊，对
对对，但没有很长了。我们是在他的末
尾。对，算没有很长。可是小时候家里的收音机都还会有一个那个一个插槽这样，就你还要这些，你还要卷那个。
我妈以前收很多台语的。台语的这种磁卡，江蕙啊什么有的没的，
小时候整理的时候都会弄出一整箱出来。
真的，我那天才看到我回家整理东西的时候，从我妈就是在她的小时候收藏里面，我还跟我妈说，哇，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2001年，还是我看到上面是写战地情人那年，就奥斯卡，然后上面写奥斯卡的音乐集，然后就是那种磁卡带。对对 对,
对，
我下次拍在 IG 给大家看。
磁卡带，我记得没错的话，我好 好像就是家里防潮箱还有一整盒是全新，就是没有录过的。
哦，对对，哎，基哥的家里应该很多这种东西。
对对对，就是，什么 DVD 录影带、磁卡带，这是蛮多的。
对对，这是他们基哥他们家的一个，算是那种怎么讲，特殊收藏吗？也不是文艺收藏。然后，哎，这个大叔他还总是用相机，有一个很。算是 很有趣的习惯，会拍同一处风景，
没错，而且还是用 这是非常老派的浪漫，用底片机拍啊，
对，会洗一大堆相似的照片，然后给他们标注时间日期，分门别类收纳起来，看起来有点像强迫症。那还有他的睡前读物是，哦，像威廉福克纳之类的，或是 Patricia Highsmith 这些的，总之你可以知道他是个完全探向内心，你能感受到不同于钱财的另一类富足的人。但同样的，电影有说但不说破，若有似无的引起我们的好奇，让我们猜想这位文艺大叔从前是真的有可能，哦，实质意义上的富足过，
没错，就是起码是中产以上啊。
对，那电影是用什么方式？其实就是透过一段插曲，当后来我们看到平山的外孙女因为青春叛逆起前来投奔他的时候，哦，至少在我看来那段剧情有两段功能，哦，一段是让我看见一个更加开心的平山，那也意味着纵然我们人都会说我们有喜欢独处喜好孤独的那一面，但是我们也会因为有家人而感到暖心。
对，没错，他在那个时刻是，怎么说，就是与人的关系是更为开朗的，
对，笑开怀的感觉。那另一段则是隐隐然，宛如要透露平山他并不是一般的底层阶层，特别当平山的妹妹现身出现的时候，让我们基本确认他的家庭背景应该不太一般，只是不知道曾发生了什么原因与父亲闹僵，
比较像是一个自我放逐，
才没有再回到那个舒适圈，就跟基哥讲的，自我放逐或者说自愿流放自己，但是这个是用看在别人眼里是这样，有可能对他来说这就是自己认为我们就说的最佳的选择，
就是他自己选择，好像他不是逃避一样，对，是他经由自己的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喜好或自由产生的一个结果。
对，那当然电影这边也去把人物内心的层次更加深一层，道尽说生活不单仅只是追求快乐而已，每一种选择每一个目的地都必然是在通过崎岖啊，遭遇很多许多逆境，不顺遂不快乐或不如意不得已，与人生中那些我们不得不的碰撞摩擦后，最终折中出来的一个妥协的方案，对吧？他不是说只是说我要选择很快乐，我要选择 不与人为伍，这种只是说很单一一元面向的，它其实都是我们经过人生复杂性之后一个妥协的一个折中后的方案。那更何况再如何完美，里面其实都有着生命必须经历的不完美，
没错，它是，应该是说它是并存的吧，交替的。
我们也就只需要知道其实平山的内心也是一样有这样很深的隐痛就好了。那也因着影片因为暗示了这些蛛丝马迹，但我觉得啦，我觉得很高明的地方是在于说文德斯从不打算也没有意愿要交代明确原因，这样适度的留白其实也就可供我们有一个自己的解读空间。对，也把人生那一种不说破但你知道人人都有苦，有苦自知，却会自己去慢慢消化那些情绪的很复杂性的东西都表达呈现出来，这应该也算是这部电影特别迷人的一个地方。那因为等一下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好好介绍一下导演文德斯，但这边先讲一下，就是但凡只要看过文德斯的两部作品以上，好，你就知道文德斯就是这个个性，他就会像这样轻轻巧巧的放过他的主角，
对，
放过他的主角，
他的主角会在最后那一刻会就是这样子匆匆的离去，
纵然可能有好多事情需要解开，但是他会饶过他们，意味着其实我们这些看客我们也不需要一直去打听人家为何会变这样处境的发展成因 等等之类的。那正如同我们自己人生是不是也有很多过去的事情，我们是不是也要放过自己，不需要一直拘泥。
没错，就不只是对自己， 你在可能真实日常生活中你可能也会对自己或是对他人不那么的过问吧。
对对对，基哥讲到一个重点，不只是自己，对他人其实也要学会一种不要一直去追问的追问的这种态度。那对文德斯而言，这不只是外国人看东方的视角，也不只是一个要单纯要讲底层阶级的故事，它不是肯洛趋势的人民苦难，而是依然是我们很熟悉文德斯，我都说那一辈受到上世纪六零七零年代文化影响的中老年，我说的老文青老文青他们选择一种主动脱逃逃逸的故事，里面的很多精神依旧是守着一样的老派，老派的。
对啊，在年轻时他们可能象征着更为比较先锋，可能放浪形骸一点，可是到现在去好像是大家精神上的一种出逃或追求。
对，而且反而放到现代你会觉得这样的老派又与现代人有一种共鸣，很神奇。
对，就是每一代人好像都是有他们的难处所在吧，
好像也都需要一片疆域疆土来 让那个焦躁焦灼的自己可以在那边好好的释放，也提醒着我们其实人是可以按照自己步伐去度过我们说像波澜不惊啊，但是其实意义非凡的生活的这样一段故事。所以这边就问吉哥，你找到自己的完美的日常了吗？哎呀，
我的完美日常嘛，基本上啊，可以说基本上可以说这个步调是我所舒适的吧。
哎呀，这个步调啊，吃饭睡觉打东东是不是啊，东东是谁就不好讲了。
对，
哎呀，那在大家还有每个听众积极极力找到自己的完美日常以前，以及让我们来深聊这部作品以前，我认为的确对这一集的基调来说确实有必要来好好用心介绍一下这部作品的导演，就是文德斯。那我们节目近期也会来找一集来特别更深入来聊，但今天也是会带给大家一个算是由浅入深
的。
对对对，他算是我自己个人最欣赏导演，有在前十名啦。我自己没有我没有真的去排说谁第几，但是就是会把它放在我很欣赏的一个位置。
对，就是会有一个可能会由上到下之后可能会有好几个名字在同一列上这样子的感觉。
你的意思是说光第十名并列就十几位那个排名有什么意义你告诉我。
因为我们这种就是非官方不正式排名，对，
排爽的简称排爽的。那相信文德斯这个名字对很多文青来说是绝不陌生，我们不单是说只是去从人家的资历了解，比如说他欧洲三大影展的奖，柏林、坎城、威尼斯他都拿过，国际上的肯定从来没少过。那更厉害的是他是剧情片、纪录片还是摄影都被认为是如此一等一的大人物，那就是我都开玩笑说是许多影迷呀、文艺青年心中的 YYDS 或我自己是都叫他公路之王啦，因为他真的很爱拍公路电影。
对，因为 他的拿手是他的一大类型，就是他的属于他味道的公路片。
嗯嗯，其实曾经有人说如果把他们这一派就我们说新德国电影大家比较熟悉应该像法斯宾德他们这几个传奇，他们这一群比喻成就是这整个新德国电影比喻成一个人好了，那他们就说文德斯就是这个人的眼睛，他代表的是一双由欧洲看向美国望向日本甚至在回望家乡的一个灵动之眼，然后从他的视野中也算是延展拓宽出一个无穷无尽的道路。那这条道路就被呈现在我们刚刚提到的他很爱的公路电影形式中。你也可以这样想，这些所谓的道路等同于都是我们人生追求的那一条缩影，你会在这旅途中渴望独处但也会渴望有人陪伴，你自己驾驶车子驾驶久总会希望副驾有人跟你说说话嘛，
说个两句话也好。
对，那你在这一趟旅程你一定会有一件事情，就是你会渴望到达一个目的地，并在旅程终了的时候你才理解到其实这整个生命必须承载的就是一切忧患悲喜。那刚刚基哥有说嘛，文德斯他的自己风格的公路电影就是在这个旅程最后他都要与自己进行算是一种和解，我猜这也是文德斯之所以会喜欢公路电影形式的一个原因。我可以感觉到好像每个男主角孤独的身影都是他的自我化身。
对，好像这个目的地 到后面他就慢慢的不再重要了。嗯，当然一开始他要推动整个剧情嘛，他的这个人会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我们会一直推进，一直推进。可是慢慢的那个浓度或是这个重要性就会开始下降。
对，他的故事有个特色，就是一开始会有一个好像是很鲜明的目的，但是旅程好像走到后面，最后大家也都觉得这个目的没有那么重要。
对，就是观众跟主角都会发现这件事情。
对，而且我刚刚说是自我化身嘛，所以其实这里头就有像他对家乡，还有对异乡，还有对异国文化间的在这个旅程中去对话。哦，他可能是既思考着对家乡就德国的眷恋掺杂的复杂情感，也可能因为有两种情绪在抗衡着，哪两种？他内里其实有着德国文化和美国文化之间在拉锯。为什么是美国文化？其实是因为文德斯儿时刚好恰逢德国二战战败之后，那因为国家那时候是无条件接受美国派兵进驻西德，他是西德那边的，那必然就知道，就像我们小时候都受到卡通影响，那文德斯则是受到美国流行文化的熏陶，
因为毕竟是西德嘛，就是广受西方文化的一个大局的这个，你不能说是侵略，就是随着生活的同化吧。
对，那很容易是不是就会对像摇滚乐、好莱坞电影、萌生出兴趣，甚至会点燃一种热情，就像我们看到一些小时候我们喜欢的歌手。
对啊，因为音乐那个时候的确是摇滚乐正在说发扬，或是就是正在一个高速飞展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摇滚乐被视为一种流行或主流的，
而且又代表一种叛逆精神。那很有意思的是，随着他年岁增长后以及成年后，人都会想要一探究竟嘛，所以他就决定前往美国。他反而去完之后充满了忧伤与迷茫，这是文德斯自己说的，不要说我又在黑我 美国大美帝。在旅美后他就讲出自己心声，他说啊，在小时候美国城市对他来说可望不可及的地方，完全像一个神话，直到当他首次来到美国却马上让他幻灭，到了那里他才发现儿时的天堂竟然显得如此空虚腐朽。或者我们其实可以反过来说，小时候他喜欢的美国其实也是他自己勾勒想象出来的。
这个东西是怎么样，是被浓缩过精华，我们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幻想，就像我们可能向往的某些异国文化或是异国生活的样子。
嗯，基哥这个意思其实就有点可能是他的选择性的喜欢，比方他喜欢那边的摇滚歌手，喜欢他们的独立艺术电影，那不等于会喜欢这整个国家？
对，因为毕竟那个东西就是我刚说的，那是一个文化浓缩之后的东西嘛。对，所以他一定是比较离地的。
对，而且他很确定自己否定了是什么，他否定那些来自资本来自商业的素食，那种大资本主义下的，我都说是塑料产品嘛，或是他们那一代人其实很讨厌一个东西，也算是美国带来的，就是电视文化。哦，他们不太喜欢电视文化。那也就是因为这种摇摆在美国和欧洲之间的算是自我认同的偏差，会有幽微的情绪去在这些电影他自己的电影触底反弹，所以他就需要一个又一个的孤寂的角色去处理这些感受，也就有了出现在他几部特别有名的，包含德州巴黎、公路之王、爱丽丝城市漫游记这些他的代表电影里面的，你会找到的寂寥，以及在与内心对话或他人对话之后的一种释然，那借此去消解我说他们那一代应该德国二战后的年轻人的成长过程中的一种空虚跟疏离迷茫的感觉。好，那另外文德斯有一个，我想这次大家在看我的完美日常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大概都相当有感，我的有感是说，即使你不认识这位导演，但是你依稀可以感觉到，其实文德斯是个以照片、以摄影来作为思考电影艺评的人。这确实也是他过往，当我们看到他聊到自己对影像思考时便说到的，他曾经说过，拍照对他来说是一个注视死亡的工作，因为照片所记录下的那些瞬间，就不可避免会改变与消失。意思就是说，当你按下快门的瞬间，那一刹那产生出的我们所谓的当下，其实就变成一个过去式了。于是他就用照片定格下那个很诗意但是又有点虚空感并存的世界，
就是一个如实记录的一个当下而已，就当下就是当下而已。
对，但是记录拍下来的时候就变过去了，对，就逝去了一切。那换句话说，他是把我们理解电影上的动态的那种每一帧 构成的每一个镜头看成是一个个体，那用静态的影像去理解，我觉得这种理解方式对他的电影至关重要，也就是他因为有这样的看跟想的一个过程里面，从而去导入他的故事，展开架构一个电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其实你在看文德斯的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其实不太在意叙事。我们刚才不是有讲，包含我的完美日常也是几乎没有什么 剧情，
几乎没有，
对，他反而比较像是一个隐藏在人物旁边的眼睛，然后镜前的就只是看，仅只是在观察。尤其像是他的公路三部曲或他早期一些作品乃至纪录片，就很少看到有一个有头有尾的，就是说什么剧情片的那种框架的感觉。因为他比较应该算是在描绘人的状态，对，比较像是在描绘人的状态。
因为那个东西不能，你不能说他慵懒，但是可以说是一种生活上的这一种松散吧。
因为文德斯有提过他不太喜欢剧情片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那些东西是假的，意思就是说他觉得不应该去强行施加一种外力来影响里面的角色，他不想去干涉。那意思也就是说当他看到人世间发生的这地球上的种种的这些事情，他身为一个导演他也不想去妄下评断，不想去做一个什么价值观的批判。这也是他至少是文德斯自己深深觉得他自己心中与他的一个最大偶像就是小津安二郎带给他的最大的影响的一种算是间接的传承啊，间接的传承。众所周知文德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推崇小津安二郎，
他是小可以说是小津脑粉吗？
小津脑粉一定到着迷的程度，因为大家应该知道他有一支纪录片就是叫做寻找小津。那小津安二郎不但通过电影是间接教会说其实你可以在一个没有太故事主轴的情况下拍一部叙事性的电影，像后来我们比较熟知的欲望之翼，我觉得也算是他在一种参照后让文德斯可以另辟路径找到一个接近单纯目的为人类塑像去塑一个真诚的去可信的一种更温柔的视角的影像。就是他去学习小津这种用相对温柔啊很含蓄日式含蓄的冷静看待这样的日常，从此之后其实你会发现缓慢但不沉闷的节奏就变成他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对，主要是那个不沉闷的部分也是来自于他的我觉得他的一些镜头的变换其实是有一些带有情绪性的目的。
嗯，对，就是他对于他要表达的东西其实是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你不知道基哥我们的感觉就很神奇，看着看着看着你都不会觉得无聊，因为它很像我们去旅行的时候你会有的那些停看厅，你总不会去旅行你也觉得那些停看厅很无聊那你要旅行干嘛，对不对？所以这会让他电影其实是有一种深深的平静感，就是你整个人是可以沉下去的，每一刻好像都是提醒我们说你这个看客啊，哎呀，你的生活是不是应该要慢下来，慢下来一点，留意身边的环境，留意身边的家人朋友们，其实就是一种他专有的气质啊，他专有的气质。那我自己有用一个很中二的很中二的概念一个字眼去形容温德斯，就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通灵王这部漫画，现在应该基哥想说这跟通灵王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我自己小时候很喜欢的漫画，然后里面有一个家伙叫龙哥，他是主角团中的配角那虽然他平常就是吊儿郎当像是流氓顶着那种飞机头，那他但是这个角色其实有一颗坚毅温柔，而更重要的是他有一种潇洒的精神面貌。那他当时在漫画中有一个台词，就是他永远要找属于他自己的最佳地点，一个从心而至的最佳地点。那以前我就看的时候就觉得最佳地点听起来很智障很幼稚很中二，但后来才发现我们这一生不就是不断在找这件事吗？我们在找家在哪里，那家究竟是固定在那里还是存在于远方，还是自己到哪自己就是那个家，
它是一个流动的概念。
对，我们的一生都是在对自己问这个问题，可能小津的答案是那样，侯孝贤的答案是那样，文德斯或者基哥或者我都有自己属于自己版本的一个答案，但永远都在找那个自己口中那个最佳的地方。所以文德斯他是把这种生命终极问题的大宅问都放进他一步步基于我觉得算是他每个人生历程 各个阶段的精神处境，然后用比较严肃的态度扪心自问后的去给这些哲学性的命题，哦，他不给答案，但是给一个探讨的切口。那另外他同时作为导演，他寻找这些故事不仅仅是透过人而已，也透过风景、地点、房子、街道，都好像要在这些里面找到人活过的痕迹，一个生命在场的证据。尤其他真的很常会选一些很有味道的建筑，或是那样的公路看到的荒漠，
对，就是很有地域性，
对，很有地域性的，而且都拍得特别美，就是即使作为那个国家地理宣传片，好像都可以我去这样的美景中找寻我们说的那种人呼吸过的感觉。那更重要的是，就很像我们前面讲到的，他除了透过静态的照片把浓缩的时间解开，其实也是让这个照片里面封存的包含人类文明历史的这些片刻，好像在他这样被很有洞察力的人发现以后，那个照片的故事又被他逆向的打开来，重新解除开来。所以我都说，其实对温德斯这样的人来说，每一张照片说不定都是一个故事的开始，
对，他可以做延展，
对对对对。然后最后我再讲一点能够更帮助我们来了解我的完美日常这支影片，那就要回到刚刚小金安二郎的话题。文德斯的电影如果换某种角度来说，我在想其实也是对小金的某种误解，但这误解可以称之为美丽的误解。
没错，
因为当后来如同我们所知道，文德斯跨越了已经大概30年的时间才去东京，那急于找寻他那个曾经在荧幕中看到的他渴望的那种小金安二郎里面恬静的日式生活，但是当他到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已经有一段时代差距了，所以他看到的是日本在经济飞速起飞后大量的现代化的建筑，所以他就会哀叹说，哎呀，那些早就被现代文化给吞灭了。乃至于在他的纪录片中有另外一个导演受访，就何所导演，大家都知道很有名的何所导演，更是愤怒的批判说，他们要寻找的影像好像已经所剩无几，那种急需符合他们内心心灵条件的东西。
但是这个就是又有点像他年轻时候到美国那样，那就是一致的，就是我们对他的那个的一种幻灭吧。
嗯，那他想要找到就是日本三四十年前的感觉，
那种昭和感。
对，那更重要的是在那支纪录片中，我们就看到他拍摄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像荔枝仲还有后田春雄在哀叹哀伤小金安二郎的过去，那他们去到他的坟前，更看到小金安二郎的坟上面写着一个无，无虚无的无，那看到这个无，他们自然是不是就会做很多禅意的解读，就如同他们会对30-40年前的日本做了很多他们自己的解读。但如果我们用比较接近亚洲人的视角来看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温德斯很可爱，因为或多或少他在寻索和凝视的东京实际上是有一部分来自外国人的一种浪漫的误读，
会有一种
即使是30-40年前的日本也是他浪漫的误读。小金确实留下很多温暖澎湃的影像，但是其实他也并非每一个影格都有那么如此深意，乃至于我刚才不是有说那个无字，好像也只是他的家人和和尚讨论之后决定的。而更重要的是，小金他的电影不单要的是诗意禅意安静的生活，如果你去挖开背景，小金其实曾经因为经历战争经历过那些破败，有这样一层的背景，所以他故事中描写的那个让温德斯死心塌地的纯粹宁静的东京，有一部分也是小金自己想象的，甚至都不是真的东京，这是有被人家拿出来讨论说，小金拍的不完全是日本庶民生活的全貌，对不对？所以温德斯自然会带着一种属于他的这种浪漫滤镜。所以回到这部电影，当你对温德斯有了这样一定的了解之后，你会发现温德斯他爱恋执着是一种根植于我们说的日式物哀美学，
对，而且他甚至是他有察觉到他依然会帮他拍出来，真的是非常的执着浪漫，
而且一定会有一些文化上的水土不服、
啊、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浪漫的物哀又是被他转译过的。但是我认为不管是接近德国版本的物哀还是原本日式的物哀，只要是这种专探进心灵的，其实也不会说谁对谁错，所以我才说是美丽的误解。终究你都可以看到他们内心的那一块，应该就是不分国界的那种 生命的共性他们都有捕捉到。那对我来说，其实当每次看文德斯的电影，甚至在2023-24年的这个时间还可以看到我的完美日常这种电影，更难能可贵。就是说在全球电影现在都追求声光刺激啊，快节奏的大环境下，你会觉得文德斯的安静好像一下子就变得难能可贵，
没错，非常稀有啊。
哎，对， 我真的是突然想到稀缺性这三个字。
对啊，因为就是我们不一定是追求这一种大制作的声光效果，或者说你有一些比较形式，或是在艺术啊里面，或是它本身就是属于可能是感受性意识流的这些作品上，其实它真的是可以说在这个时候愿意推出来真的是凤毛麟角。
嗯，也是我每次自己在工作之余需要好好放松的时候，常都会想，很多人都说我下班了我不想动脑，我就是要看很爽的电影，那快节奏动作片好看的当然很有娱乐性，你也可能真的会有某些时候爽到，但我常常也在想的是，有时候那些轰炸脑神经的东西真的有疗愈让我们生活放松的作用吗？我不知道，但我是持一个怀疑的态度。那特别在我看完我的完美日常后，我更确定有些慢，有些恬静，有些生活质地的日常美妙真的是无法被取代的。
对，它更像是一种放松，并不是说你要追求片刻的这个你说娱乐。
对，
对，它用放松就比较合适一些。
也是因为这样，你就会觉得像这样一个温柔待人抚慰人心的导演塑造出了主角的故事，反而就会更显得另类。好，那讨论我的完美日常，继续沿着这样的感觉说，诶，基哥，你自己看完我的完美日常，觉得这部电影直观上是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啊？
看完其实很简单，你可以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讨论，但是直观两个字就是那个过程，那个观影的体验是非常舒服的。
嗯，
对，当然陈导就是会说到有些东西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太自溺或自我有陶醉，但是这些东西我觉得恰巧这些东西可能都不会是他的缺点，或者说他根本不是重点。
嗯，对，我自己在看的时候，从最开始，我们先从电影最开始讲，作为一个观影人，一个影迷，你当然会先被电影的初始设定给抓住眼球。我在那边端详的时候好像在看奇观一样，怎么没从来没看过这样一个底层的工作者，就是这么特别的底层工作者。那其实光是这样的反思，我觉得就已经是对我自己的当头棒喝。当我去觉得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厕所工的时候，虽然我一定会有一个普世性可以参照，但谁又可以说底层人民的面孔一定要是什么样子？这就是我给自己一个当头棒喝。当然如果他是拍一部社会议题电影，可能不能这样拍啦，因为一定，
啊，
因为他如果是要，对，是要帮社会底层发声的，但他不是嘛，他只在告诉你工人也有开发自己精神生活的权利，也有很多平凡感动的时刻，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品味生活美好瞬间的经历啊，可以在，也可以，谁说谁不能跟自己独处，每个人都可以独处，难道是阶级权利吗？对不 对，
对，
所以在他花这样的时间，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哦，的确我们人都可以在千篇一律的立场，日常中找回生活的颜色。那是我自己错了，对不对？我去把看书这本文艺行为强行归类在知识分子阶层，所以我才说一开头我就觉得我自己就有一个很深，
没错，
对，过完，即使是过完出了戏院，我都还去反思这件事情。那更何况电影的角度就像我讲，不是需要帮底层人民争取什么，而是要对主动选择降低欲望这件事的一个，对这些社会者进行一个自我剖析。当我意会到这件事的时候，我就可以很快投入到一所广司这次扮演平山的这样的几乎算是很大量的独角戏。因为在他五天的劳作中，我们会一个反复的不断观看。我觉得这种反复的观看听上去你会觉得说我看厕所工的五天日常好像很无聊，但是当你看着看着你觉得好像回到一种非常原始看影像的快乐，其实是蛮有魅力的。我先想到贾木许的派特森，就是每天醒来打卡开公交车是那个男主角的工作，但是那个男主角也有着写诗的小确幸，对不对？很像。那更重要的是这些人都是在一种秩序中找寻到快乐，而我们也是在这样一丝不苟看似重复里面都要探找出 我们说的在重复与差异中有什么不同。所以这部电影真的是大概超过 50% 以上的时间都没有真正的故事，搞不好甚至 75% 以上都没有真正的故事。
这很符合他就是一种 很观看的日常。
对对对，很观看的日常都要靠着他那种记录般的影像。那当你看着看着，其实我们就自然会产生一种好奇，就这个好奇是这五天你会去找那里面有什么什么不一样，因为它不是五天复制贴上
的、啊、但是它的这个过程其实还是有一些诱导的，因为它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剪辑，就是说它在影像的处理上其实很可以说很非常用心。
嗯，你有没有像我一样就是会去想说它这五天的刷牙有没有什么哪边不一样它这五天的买咖啡的动作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哦，你刚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基哥说他还是有在一样中做出一些不一样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是还是很平实，它不依靠什么形式什么歪斜奇特的角度，它几乎就是用很端正的镜头语言，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在视觉上感觉到那种轻微的轻巧的差异跟变化，完全不会觉得闷。你会打心里觉得居然第一次可以看一个人普通生活看到非常多想不到的盎然，那他都没有依靠什么奇怪的手法，那我们就会说其实一个导演的火候就是在这边，能够让你感觉不到技法的痕迹，从景别的选择包含焦距光色，它都已经是一个真正大师很融会贯通的一套它的拍摄技术。那在电影的这样的变与不变中，除了要感动它还要去熬煮出绵延的伤感，所以要怎么做。首先你看到艺术广司饰演的平山，在导演的刻画中他和社会其实就只有一个微弱的连接，所以你要说他这个人其实有一点点超现实性其实也是可以的，他对周遭始终就是抱持一个最低的连接度。但电影很对我的观感是这样，他越是不温不火他就越像是一种提醒，你越会觉得这里面有猫腻有蹊跷。
对，因为他对于一个你其实可以你用正常生活的角度，或者说你曾经有打扫过自己的房子好了，你都会知道有一些东西它是被省略的。
对，当它越平缓你就会想这人或这个人与他人会不会曾经也是什么易燃易爆炸、啊、尤其当他建立起这种一套隔绝系统的时候，乃至于家人直接出现的时候，你会猜想会不会让他生活会出现巨大的波动。但导演我、哦、又要再赞美导演厉害就厉害在最后也没啥大动静，仅仅就靠一个其实也没啥的事件，就是侄女来访，那侄女也很乖，再到妹妹 来接女儿回家，仅仅这样一个听上去完全没戏剧冲突的事件，但却在这样一个人物上面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戏剧性，
一种很波澜，而且那是唯一可以称为这部片唯一戏剧性的时刻，但是它也仅止那一刻而已。
对，
然后就这样子它又成为了好像就是它一个日常的过去发生过的事而已。
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它建立起来的秩序出现了一个小小小的裂缝，出现了 像一个平静的水波丢了一颗很小的石子产生的小波澜，再到基哥刚才讲的修复后，但是这个修复后很特别哦，修复后因为它经历过了那些事，所以是一个加叠上去的精神面貌，也就是说一开始的平淡到喜到哀全部要交融在一张面孔，以至于最后艺所广司那个特写的脸庞是完完全全可以打动到人的、嗯、电影不需要讲明白根本不用跟你用讲的，
它不只是他那个日常，而是说整个生命旅程中的一种就是你说点点滴滴 的情绪的反馈，就是你好像对于一个可能有认真生活或是反省过生活的人来说你是可以是有被打动的。
真的，你最后那个表情真的是好打动人哦，我整个就是被打中了，你会很佩服说这个电影仅仅就是回到一种本质观察就居然让你产生了情感上面的冲击，其实也是回到重新回到电影最原始最简单的一种魅力。在我看来导演选择的方式也是我自己最喜欢最欣赏的对家庭片的拍法，它只是给你一个基础资讯而已，比如你会稍微知道说甚至这都是我们猜的，说他们父子曾经有过矛盾，然后在现况的平山他与妹妹是处在一个不同的经济水平，但电影在他们家的家庭冲突他就是不给你拍什么冲突不知道， 就单靠着人物状态立在那边，让他们情感流泻流露出的，通过表演转化，然后和电影的节奏控制，然后亲人之间的那样的无声胜有声的力量，是不是就浮出来了？清清浅浅，但是却直达心坎。就像那个最关键的场戏，他们兄妹俩不需要言语，即便你清楚两个人都欲言又止，好像有什么话要跟对方讲，但是都打住了嘛。温德斯很聪明，他把台词给抽掉，其实他就是让我们观众在这个共情的时候，可以把自己内心的台词丢进这样的留白里面，很厉害。那尽管电影前半段到中段，我刚刚我们有说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太明确剧情推动，就是透过人跟人之间的相处的状态，那摄影机捕捉到这些演员非常精妙的这样情感粒子的碰撞。那说穿了，其实温德斯就是告诉你，拍电影这回事，文本内容信息量本来就不是这些情感唯一的依托。这部电影就是这件事的一个完美的示范，他一次就把亲情的复杂性都给道尽了。那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点，就是这部片也延续他一个特色嘛，就是当他在拍城市你会觉得一个很鲜明的图物，但是却是好的图物，就是它会出现，拍日本但却出现大量的英文歌，加上片子当中大量的磁带嘛，我们刚才说那个磁卡带的运用，然后把这样的老派精神去和这个城市当下的年轻人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而且义所广司演的这个角色，他是一切与现代社会绝缘的，但是电影却把他放在最时尚流行的东京，在这样最时尚的地方写一个老人，
没错，但是也是有那么一小撮的年轻人，他们会有身上会有某一些，你说一些小小的一部分吧，其实是跟这些你说这些比较老式的或是这些情怀啊精神其实是有同步到的。
对，他通过这种方式去呈现城市，然后还要把这样的人放进这种繁华的地方，还要维持一种像苦行僧的姿态，这样的留白其实就和温德斯很多电影一样，就是你要怎么理解这个人都可以，你既可以把他理解成苦行僧或者一个开悟后的道人，你也可以理解成他就是一个在家庭关系中受过伤的人，所以这些生活方式对他而言可能是具有一种疗伤的意义，包含他强迫症的一定要过活的，像是每天一定要浇水收集同样的照片，有没有可能这些过生活的方式就是他在与自己过去的自己进行一种和解，或者是什么他与一种传统日本或者我们说的东亚人思想上拘泥的那一部分去进行一个程度的抗衡。
没错，
对，因为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感觉，你越看着他你越能想象出他想要脱逃的东西是什么，而这个什么就是这部电影隐隐落线要做的一个批判。哇，很高明很高级。你看文德斯在讲这个是大道至简，在这部我的完美日常，他把大道至简这个事发挥到极限。我们就拿一个女儿逃家这个事情来讲，女儿为什么逃？逃什么？填空题。妈妈的压迫，可能是父权式的压迫，来自权贵承袭下来一种上对下的指令。妈妈叫你回家，你就给我回家。这种父权式的指令让女儿感觉不舒服、不开心。或者妈妈是不是其实是个虎妈？功利思想，让女儿觉得活在这种功利世界很不自由很不快乐，所以他最喜欢去平山大叔叔这边嘛，对不对？他才会最喜欢去平山这边嘛，这都有可能是电影要制造一种矛盾性让我们去反思的一个地方。所以有人会说这部电影我认为就不单只是去欣赏生活美丽，其实他是有一个他要去反抗的东西，他甚至都不需要跟你说道理，电影从不跟你说道理，就简单用这样几场人物的表达，哪怕他真的有信息量的时间就是三分钟而已，但都足够撑起他内嵌在里面的一种社会意识的表达。
因为你说这他要对抗的东西，其实你要他完整的拍出来其实他也拍不出来，因为东西太多了，
从不去用讲的，讲的就熟了，对不对？再到平山跟他妹妹之间的应对很精彩，他妹妹不是说我们那个可能曾经跟你有过裂痕的父亲已经变了，你要不要回来看父亲？那他只是表达说不要，摇摇头示意而已，他不对抗也不批判，代表着其实我不需要在这个充满敌我意识的世界中在自己又去树立敌人，我的完美日常其实就包含说我自己理解我自己就好，我也没有敌人，我完全跟你们这套系统是隔离的， 因为我没有讲过嘛，当你在系统里面对抗的时候，其实又是加固了一套系统，但是他就是我不跟你去抗衡，
就是我已经不是一份子。
对，他的这种不要的表达，就是坚信了自己已经在过了自己，相信自己相信的完美的版本。我本来先 get 到他有这个利益的时候，一开始是觉得有点鸡汤，但后来文德斯是真的用影像完完全全说服了我，所以我觉得很难得的是这样的故事难度其实很高，只要你拿出对照组，有没有？往往我们都会觉得心灵鸡汤的电影听多了看多了很烦，或者有一些是不鸡汤的、哦、但是他要跟你来点诗意的那种，然后那些电影有几部又会过度专注在长镜头、哦、相当容易让 一般观众觉得说好像什么都没讲，太过寡淡。但文德斯厉害的地方就在这边，他取得一个平衡，因为他的温柔不带有预设，没有特殊性，没有英雄人物，没有上对下，他就是知道生而为人的苦跟幸福在哪里，他也去让你看看那个锋利痛处的地方在哪，而且他也不会假装说、哦、我好像跟你一样苦去共情你，他只是观察而已、哦、他又不是那种拔到宇宙啊，拔到森林大自然的、嗯、他是在这里面一切关于人类生命力的，关于生命力的。所以有些人会说文德斯带滤镜看世界，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不公平的说法，因为对一个独处享受孤独的人来说，他的电影必然就已经不会太想和社会性去做一个很紧密的联系。同时这里面更不是我们说的抽离真空悬浮，他只是在告诉你地球上真的有像他一样的这样的群体，像他一样对生活仍有那种至情至深、浓厚某种热烈情感的人。那这样的热烈情感在他电影中可能在一片广阔的路上，就是那个开着卡车的浪荡男，可能就是那个带着小女孩的摄影记者，那如果在日本，那个人就是伊索广司。对，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文德斯一贯的基调，他的逃逸从来不是逃避，从来不是逃避，而是一种对中心化对主流化的反向运动。有没有？平山就是走这样一个 反向的人。
对，那个逃避其实我可以把它翻译成一种离去、
是一种避免同质化的反思，他去试着靠打全世界任何一种人类存在的可能性，才可以让大家的思想无论是多离经叛道或是多小众的思想，都可以发挥出一个最大的力量。所以我们看男主角他的生活很规律，每天看起来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明明是清洁厕所，但还是可以感到非常的满足。你也可以说这有承袭到小金安二郎式的人物特点。简而言之，就是平凡过着简单的生活，享受着一种偶尔的小确幸，还有一种一模一样的生活节奏。但是文德斯也没有完全复制小金的模式，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去诠释这种生活状态，里面就反映了导演对于时间和历史的思考。比方我们就知道平山是一个对过去充满留恋的人，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他有通过拍摄树木的照片来记录时间的流逝，就像我们片中看到、片末甚至引用木漏这个日文，
对，
就好像是说树叶因风摇曳的时候，阳光通过
就是
缝隙产
缝隙这样子渗透进，
对，闪烁的光影，
而且这些东西会在他的梦境出现，
对，
甚至是人啊一些的一些剪影等等的，
对，会而且会随时间的不一样、
就是、
拍摄其实是有差别，
非常的婆娑摇曳，
对，所以我觉得这边是文德斯把自己的表达带进了这种小金的人物里面。那你就看到他在跟你讲的就是你刚才说的时间是一分一秒它不会停止，一定是不断向前不断流逝，那我们所经历的时间点历史也是不断的在变化，那再到你看到的那些树影，婆娑的树影是缠绕在他的梦境里面，意思是说在他每日生活里面其实是不知不觉把他的生活中的潜意识的内在情绪放到他的意识流里面，然后在脑海中这里面算涤荡吧。所以这些他拍的空灵的这些图像可以当成是其实平山他最内心纤细敏感的某一角的显现、
对这种显现也代表着虽然说他可以就是几乎这样子独立于世的这样子运作，但是他依然有感受，那些东西会回到他的潜意识中，
而且导演把这样的某种意识居然去和影像本身所具有某种直觉的感觉，某种影像传递的感动是直接交合在一起，导演去做这样一个定格的动作，我觉得真的是很美丽。那以及这一次 文德斯在影像中其实我觉得他相对是把人的视角拉平，他用人的视角去做一个平视跟仰望。平视是在于说他认为在某些共性上面大家是平等又真实的部分嘛。那他又在大家相似的正常里面因着个人丰富的一个精神的面貌再用一个仰望的视角去超脱本来平凡的生活的一个感觉。对，这也是他这次在摄影做的一个特点。那还有另外一个摄影特质也在这部片发挥淋漓尽致，也就是我们讲刚才公路电影的这种漫游。其实漫游依然虽然公路电影一定会但是在我的完美日常这种电影里面他还是把这样的漫游影像包含很像骑脚踏车或是一种流浪者的姿态一直在观看整个城市景观的
穿梭着。
对，我的完美日常里面还是拍了很多漫游的街景嘛，也都拍得很漂亮，我在平山的视角下让观众是尽收眼底，你会看得非常的舒畅又觉得有一种开放的感受。那再到流行乐的运用， 我觉得流行乐的怀旧感就是支撑这个老角色的一种内心某一个怀旧跟眷恋，
很多东西是要那个状态要透过他的音乐来表达出来，
而且是若隐若现就是说他的这些东西是有个着落之处，而这个着落之处就是音乐，然后这个音乐好像是他某种独白，好像用唱出来一样，或者是烘托他心境的背景音一样，对不对？他每天上下班在他那个狭小的汽车空间里面，哎，却在这个小小的里面有一个他内心的用音乐创造出来的一个关于自身所处的一个心理状态。
没错，就是对于自身所处这个概念，其实车子它是在车内那个状态，它是既封闭又开放的。你在一个固定空间里面，但是你是可以开到外部空间的。就是你如果在，而且在那样的状态，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就是很多时候你在那个时候，你需要安排一些音乐，就是你可能在滑那个 Spotify 可能会挑一些自己喜欢的歌单的时候进行这个所谓就是在一个封闭空间中的漫游。
像你这样爱车的人，你一定会觉得说当那些音乐播放的时候 也不是只有完全的随心所欲或是舒畅，也会有一种我觉得就是像城市大家这种飘泊的状态，
它的节奏或是这个歌所谓时候要传达的精神或内容的时候，它是会有一种连接。
对，其实有时候也会有一种像心酸啊或是孤独的一种转换嘛。我相信鸡哥常常在开车的人一定会有 get 到这种你也可以说是都会生活下人们的某一种集体情绪，也让这样的城市漫游其实在他的拍摄下是构筑起了一个城市的一个集体记忆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片刻。那还有一个是很多人讨论的重点，就是影子里面不是一个很哲学很俏皮的讨论，就是说重叠的双人影子是否会厚重一点。那我们就可以去看影子代表什么。其实影子对我来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介于有和没有之间的现象嘛，所以我自己理解是他这是一个平山个人内心的真实写照，很像他对于自己在世界中摇摆不定的自我定位，他无法融入家族家人定义的人生标准，所以他选择背离。在这方面他是一个旁观者姿态的一种，就像影子一样在一旁沉默的注视着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影子的整体看起来就像是他自我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我寄生在人群中却又不被大家所看见，对不对？影子就是这样，当大家在热络的时候其实脚底下是影子，
他其实一直都在，但是你不会去注意他的那种概念。
独立于物质世界之外，
而且这个意象来自于那个影子是一个人形。
对，但即便如此，因为他还是在那边，意思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具体的人，他内心还是会渴望跟世界产生连接。所以当平山每次面对生活周遭他人的时候，他都是保持着一个最大的善意，甚至对酒馆老板娘有一种内敛沉默的情感。所以这个影子在我看来就好像我虽然选择在你们看来一个低下暗淡独立关在一个狭小黑暗深邃的空间里，但我仍能与你交叠，而且交叠后也确实能够更加厚重，因为交叠之后就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重量，我们还是可以在这样一个黑色空间中找到彼此相似，或者其实每个人内心都有的一个渴望被触碰到的一个最内在的意识，也是一个灵魂深处的影像本身。所以这个影子重叠我觉得非常的 有感觉。那最后再来聊聊文德斯眼中的日本， 陈郎其实就像前面讲的嘛，身为外来者，对于东京的城市的结构自然也会比较停留在一个域外的视角，对不对？那以及 我们看到的他把小金带给他的东西，包含他这次的角色清洁工直接叫平山，那这个平山就是小金特别爱用的名字，也是大家影迷最熟悉，应该是小金最后一部电影就秋刀鱼之味的男主角就是叫平山。那这个也不是说一个简单的致敬或是迷影行为，平山这个形象对他们西方来说确实有一种好像对禅宗啊或是体验一种超脱的生活观念，体验一种淡泊的活在当下的情致。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说一个老外，我是说比较大部分常态情况下老外所能理解东方文化的一个最大极限。所以固然大家都会很简单说把这部电影以这句话就是说解释成每天都是完美日子，大家都是这样解释嘛，但是其中的可能更深的禅意或是我们讲佛学更多日式或东方静心修养的东西，或是说我们讲的很多的更深的其实是要去参透的，对不对？我们如果看过一些东方 哲思的东西，包含对欲念的消除或是对空知境界的一种悟道，但是在每次在这个大众文化传播就会被化约解读成、我们要赶快把握现有的当下，把当下当成一个生命中唯一最好的一天。那我就会觉得这应该就是一个德国导演对东方哲学的一个体察、可能正是这样，所以文德斯也是透过一个像大众传播意义理解上去理解这句话、他只能从一个他者的位置去理解东方文化。但我要一直再三强调，我这样讲不等于他的理解没有价值，反而因为这样的 外位性其实显得非常有趣。文德斯在一个采访中其实有说了，我的完美日常他自己讲的，他说就是对当下的颂扬，对当下生活的把握、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解读成的这个意思嘛、就是你每一天只要全情投入自己的生活，哪怕是看起来不起眼的工作，这也是为什么他会让主角选择厕所清洁工的职业、然后我们看到平山几乎是用对待艺术的态度很认真在对待厕所，那这又呼应到文德斯有说他是希望通过一个具体人物向大众表达就是日本很独特的这种很认真的文化，
职人或是劳作的这一种你说美丽吧，
就对任何事都是全力以赴或是尊敬的一种、就是不会去轻蔑的态度。因为温德斯有说对德国还有欧洲大部分的理解中厕所是不可能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是它是在文化中是缺席的，但在日本他觉得这好像就是意味着宁静和尊严的一种小圣殿、他也举了很多例子，他讲的都是说日本很尊重身边的所有物，像我们讲的进球场会敬礼之类的，都是以一个平等和谦逊的姿态。那其实这里面就包含他很细微的去观察自然拍摄树影，感觉都是他要去强调日本某种人跟自然合一的合一的概念。我们讲过像宫崎骏他们的那个那种对神灵的敬畏，所以这个厕所工人当然他就不能只是厕所工人。那为避免他大家觉得说可能文德斯过度美化厕所工，过度美化日本，所以导演在衔接上去就是我们说的导演有做我们前面提到的嘛，打破泡泡的决定嘛，就是我们前面一再强调的整部电影让我最有感觉就是妹妹深夜拜访，直接打碎那个看起来很自在的生活，让他直面那些他不得不去某种关系上面会产生的矛盾，包含也可以你也可以把那个理解概括为自由和人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就像我们曾经说的嘛，你独自生活确实可以让你活在自己构筑的安全空间，但是我们有说人既然生活在有人类的地球上，你也不可能与社会完全隔离
隔绝，
对你也是要和各种充满善意或是恶意的人、你可能或者或许你在跟每一段关系中的陌生人你都可以相处得很好游刃有余，但是当每个人直面自己最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好像还是不免会有狼狈，不免被伤害的时候
会显得棘手，这是一定的。
对，所以就是我们一再说的为什么我觉得全电影中你会觉得他最真实的喜悦是发生在跟子女的相处，但是最难过的时候也是在面对妹妹的像不理解的外加勾连到可能他与父亲的过往之间的种种，所以这也使得我们这些观影的人看到的这些平静表象其实是可以被打破的。在这个时刻中平山其实就成为了我们所认识的一般人， 他不再是那个充满秩序的掌握一切的人，突然间他就变成了那个生活中我们大多数人 都会受困在一种复杂的情绪里头。
就是、前面的这些看似泡沫的东西，你终究要让它就是哎，又回归，又是再贴地一些了。
对，直到他睡了一觉之后，才第二天又回到那个，
就是这个人物反而会因为这样子而更真实嘛。
对对对，其实
对他的不完美反而让这个角色在观众眼中是更完美的。
嗯，其实这也一直是文德斯电影的特色，就是看起来是呈现一种想要隔绝于世界的自我陶醉，但他又总会安排一些人可能与身边的尤其熟悉的人的相遇摩擦，然后即使碰撞后问题很可能还是没有解决，或者说很多人身上的问题本来就不可能被解决，只能被忽视转移注意力。所以为什么我会说我很喜欢结尾的又哭又笑，因为我就会去想有没有可能这个又哭又笑的状态就是我们生活的本身。
对啊，就是如同一开始讲的，他就是一直在并存。
对， 我无法确认是不是导演有意要表达这些，但是这个是我自己最喜欢这部电影里面的东西，也是他，我认为他以一个外国人看日本反刍出来的，从对日本的崇敬到自我投射，再到他最终还是回归到其实世界一样的人的一个同样的普遍性的状态。然后这一趴、哦、后面我们再来聊聊这支影片的几个小缺点吗，其实也不太像缺点、啊、比较像是我的疑问。一个是我觉得一定会提出来，就是说这里面的所有厕所都比较像是先立好的项、嗯、先立好的项目、哦、这个我要先讲一下，因为摊开背景来说、哦、这支影片最初其实就是和东京市政府有一定的合作关系、嗯、
而且它是扩展，再加上它的拍摄期间其实不长，
之前日本是在涩谷，涩谷大家应该知道，在涩谷这个地方找了很多设计师，完成了很多间顶级的公厕，包含那个很吓趴的那个透明的厕所。
对，那个好像是用通电，可是我一直在想如果它有一天故障了、
欸、
对，
你讲到一个重点，好像真的有发生问题，就是突然间就会被看到，然后还有引起一些波澜，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新闻。对，你想到的都本来就是人想到的问题就有可能发生、啊、对。那日本就觉得既然我们都花钱了嘛，我们当然也要昭告全世界说我们这些艺术很特别的公厕。所以这里面当文德斯合作之后，其实这里面必然会有关于日本文化输出的，我们说颇有一点点主旋律的一个正向的味道在，对不对？那更有宣传的意味，等同于你必须时时刻刻保持一种比较干净的状态、嗯、基本上不会有人吃喝拉撒吐所以这里面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这部电影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宣传或者两方说好要执行的项目？
对，应该是说也是有一些人去使用，但是他不会在、啊、我们不会在艺说广司的这个神情或是他的工作内容中看到那个真实的样貌情况。
对，而且既然是立好的项，你就会去猜想到底这部电影有多少是根据一个给定题目进行写作，那哪些又是文德斯本人的作者意志、哦、这之间你不要以为这之间里面一定会有冲突，只是我们没有看到而已。那当然就算文德斯是先从厕所的立项出发才想到这样一个角色，也还是反过来印证文德斯是有多厉害，居然能够在这样一个项目中做出这样一部如此疗愈道尽人生的电影，真的蛮厉害的。那还有一个点是、哦、电影中撇除艺所广司和他的家人、哦、是不是还是有几个与主角对位的几个人物、哦、包含年轻的厕所伙伴，他总是带着一种笨拙的可爱，年轻人的无奈
慵懒，或者说这一种就是我就是不想上班，
对，上文化下的，
对，工资太低什么的，
他处处都在控诉说咦，没有钱就不能谈恋爱吗之类的怨言。其实也是隐隐然导演要透过他点出说在当今消费文化下的一种无力感。但是我还是必须说，我认为电影中的这些年轻人的面孔都是比较单薄的，而且里面的年轻人一律都是比较自私的，以至于我会觉得这是不是导演一个老导演在，因为他在看一个新旧文化对撞下，
对
他的一个比较否定的态度，
他自己做出的一个比较跟区隔吧。
对，所以势必会当他写这些年轻人的时候会比较脸谱化，产生一种、新老之间的二元对立。然后他反而在描写那个最好的是那个女白领坐在那边、哦、那个我觉得很接近上班族的一个状态。
我们就是简单的就是大家就是看到身边就真的是一个对眼，
对，我在那边累得像狗一样，你在那边干嘛那种感觉所以这部电影好的都是那些不太说话的角色，你有没有发现、哦、那一旦讲了那些像是年轻人的台词就变得比较刻板 那最后一点就是个人喜好爱好的问题啦，就是因为当电影最后不是有安插一段在电影后面帮大家解释什么是幕漏， 我认为那个解释有点多余啦。其实你已经花一整部电影时间在传递这种幕漏或是交叠之影、阳光之影的这种影像的，
你是要这个留白就好了。
对，你不需要一种 wiki 式的东西来跟大家再说明，是有一点点的多余，
不需要道破了。对，
我不会因为这个多余给他扣分，只是我觉得 有一点点多余。对，好，那最后这一 part 就是大家熟悉的心得打分环节，来，鸡哥，
没错，打分呢。主观上啊，我觉得会给这个偏高，但是因为我觉得它稍微有点难去用所谓的这个分数给它一个，你知道，就是一个很明确的定位。
嗯，
因为过去我们可能在讨论一些电影的时候，会因为它的一些，你可以说是文本或是技术面或是逻辑上的这些问题
啊。我知道你意思，你是说这不是竞技型的电影？
没错，很多东西其实看完就是一开始看，中段到结尾之后。这些东西是被的顺序是被打反的、
嗯、
就是你平常的你觉得你会评判的一些逻辑是被打反的、
嗯、
它反而是更吃一种你的、嗯、你的
频率，
对对，不只是频率或者是这种观影中间 的这一种体验、
嗯、
甚至说有时候你可能会因为这些片可能会比较像是主题的这种呼应或喜好，可能我会比较喜欢有一些可能对生命生死的探究或是个体存在的哲思等等的，可是这些东西慢慢的也会跟所谓技术面的东西一样会被抛到后面，反而是一种就是刚提到很观看的这一种很舒适的感觉，很像真的是一种、嗯、它虽然说对角色意识是一种日常，但对我们来说也是日常中解放出来，可能是对于、嗯、视觉或是精神上的一种放松，或是你可以说是一种按摩嘛的这种感觉，非常的就是那个观影的这个过程中，哎，你的确是得到了什么东西，那这同时你也可以得到了一些你可以说一些反刍也好，那分数的话我会给在八分左右啊。
哦，它就是一个对生命很深邃的理解。我其实刚开始的确有着外国人看日本的视角，或是小金的仿作的这些既视感、
嗯、
但他其实也和小金常常在做的事情是一样，就是到最后你会看这些像小金中的家庭，你会把包含他们自己也是把这样视为一种回归生命存在自身的心上的原型，包含像家庭社会的关系变成一种全人类共性上的美学表达，那这样就是很成功嘛。它其实就是在告诉你没有一天实际上是重复的，我相信大家也都听过这个道理，听过这个概念，每一刻都只会发生一次，日常故事其实就是唯一永恒的故事。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一种米养百种人，所以人对生有很多的理解，那既然人对生都有那么多的理解，完美只会是一种相对而言的概念嘛？但这种相对之中是不是也可以发生在一种绝对的理解呢？就是说是不是有一个绝对的生活概念能够呈现出我们这种完美的日常、
嗯、
那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很准确的把这个事情把它给呈现出来、
嗯、
那我认为文德斯这部电影也是我观影以来就几乎如果是对比我刚才讲的这个概念是最接近的一部，那也很我们就直接引用导演自己在访谈中做的嘛，他说如果你真正学会了活完全活在当下，那么生活其实也就无所谓固定的模式，只有一连串的独特的事件、独特的相遇和独特的时刻，他们接连发生永不停歇，对不对？他导演是这样理解的嘛？ 那当然生命会有不开心伤心的时候，但这个就是一体两面，因为这些不开心也会反衬出另外一面美好的时刻，就好像生与死，这世上一直有人离开，但却也会有人不断进入你的生命，就像萍水相逢，就像萍山会珍惜每一刻与他萍水相逢的人一样，很多人就可以在这一面反过来获得一种美好的感受，那这些感受的前提就是你真正建立的还是你的一个存在嘛，一种永不停歇周而复始，只要活着就会有这样的回圈，显露出一个生活本来会有的样子，那完美其实就存在于不完美的理解，一切就是看你如何看待去度过你的生活。所以我的结论就是我觉得我的完美日常真的非常适合被生活压力压迫到喘不过气、
啊、
而且对于生存都找不到定义跟意义的你，是一部值得大家真的去观看的电影，无论你是电影爱好者还是普通观众，真的是可以在当你静下心来可以在这种电影找到自己的共鸣和感觉，
可是就是有一些部分的怎么说呢，你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共鸣跟感动，但那些元素可能又文德斯讲的就是你真的要从自己的生命或是生活中去寻找。
对对对，那基于这种很棒的感觉，我会给电影8.7分、比起及格更高。今天的内容差不多到这边，但是我刚好预告嘛，我们接下来会找个时段哦，不敢预言，每次一旦预定了如果最后打脸自己也不好，但我们会找个时段、来跟大家再聊聊文德斯的一些、真的是非常我们不可能全聊了，文德斯太多作品，但我们精选出来的几部觉得值得推荐给听众的、包含近期也都有重映、大家可以借由我的完美日常反向去回头理解文德斯，也是个很好的路径、当然你也可以回头去看伊索广司，他也是个非常优秀的影帝级的演员，有很多优秀的电影，那也是我们通过这些好作品回头去、更加认识电影的一个方式。那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这些内容、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Podcast 帮我们留下5星评论。那我们本集的讨论就在这边告一段落，拜拜
拜拜。